位置都快坐不下去的时候，主就赐下来哈。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会，已经在四葵家的祷告会已经坐满了人，然后坐到厕所。你的祷告会你会听见有人从厕所那个地方传出声音来，有人从厨房那里传出声音来啊。那个客厅是一圈又一圈这样坐满了人哈。那清新小家也是这样哈，坐得满满的人这样哈。我们的聚会的地方也是哈，有时我们在另外 conference room， 就是已经坐到靠墙壁最后一排哈。那神他都知道，因为这是他的事哈，所以他就那样子赐下一个是一个教堂哈，所以我们两个月就可以搬了哈。那神也那么奇妙，在91年我讲到说91年的时候，主就我只是经过这个地方，我那时候是来带特会，有人请我吃饭，经过一个地方，要去一个家庭吃饭。那那时候在一个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就是说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将来你们的教会聚会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就问那个载我去的姊妹说这是哪里，她说是 Milpitas 哈。所以在我们教会一刚开始，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主让我清楚知道他的旨意要在圣何塞开始拓荒成立教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讲说请他们找 Milpitas， 他们本来也是都找不到哈。那我说，他们说能不能找别的地方，我说主说 Milpitas， 所以你们还是找 Milpitas 哈，这样。可是神就这么奇妙哈，就让我们一个弟兄就找到这个 Sheraton Hotel 哈。那我们在这边就聚会了2年半哈。这2年半我们在这里，那时候神给我话说是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哈，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我们在这里聚会了2年半，我们真的发现是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连水都把我们后面都预备好了，椅子也都排好了哈。那在这个地方聚会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好哈。那而且价钱那么便宜，实在是神预备的哈。那到后来我们渐渐人多起来，我们需要找地方哈，结果主真的还是给我们在 Milpitas 哈。那而且是一间就是一间现成的教堂哈，所以我们2个月就可以搬进去。我觉得神真的是太奇妙的一位神。那我礼拜天才会讲细节，礼拜天会讲到神怎么样给我们这一年的经文是什么哈，那以及神在建堂上怎么样带领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给我们画那么清楚哈。我们以前看很多地方哈，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时候看得很喜欢，回去一祷告，主都没有画，完全没有画，一句都没有哈。可是这个地方呢，礼拜一中午看哈，然后我忙到晚上1点才有时间仰望主，是不是他的旨意这样。那你知道我们做事的法则就是，除非我们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不管我们看起来多好，我们就是不敢买。可是礼拜一晚上1点，我忙到1点才有时间为这件事祷告。一跪下来祷告，我跟主求3件事，然后3件事马上回答，3件事都回答。我隔天再求主，又再给话，那么清楚，就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做决定需要那么短的时间做决定哈。那可是神可以那么奇妙的给话语，所以我自己很稀奇。我礼拜天在跟大家交通，主怎么样给话，他给什么样的话啊，那么奇妙的话语，所以我自己实在对他真的称谢不已。我们的神太信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好，那我们很感谢主，那样的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哈。那那个教会呢，本来是韩国教会，他们在那里租了10年哈。我们要为韩国教会祷告，我们从礼拜天报告以后，每一天都在为韩国教会祷告，因为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哈。那主一样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哈。我们今天很欢迎韩国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哈，那个 Pastor Kim 哈，我们非常欢迎他。 感谢主。那我们也求主让看他是不是觉得 Sheraton Hotel 很合适，他们可以租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也给他一些资料哈，就是哪个地方有要租的哈，那我们也可以，或者要卖的，我们也给他资料哈，看因为主没有给我们那个话语哈，看看主给他们什么样的话语这样哈。我相信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主一样要为他们预备很合适的地方哈。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建堂，哎，不是在讲那个征战得胜之吗？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些日子心在想建堂。好，我们这些日子礼拜四都在讲征战得胜之方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身体方面的征战哈，身体疾病的医治方面征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这方面的见证？好，你在身体疾病这方面怎么征战？好，
感谢赞美主哦，我真的是心里头充满了感谢啊，真的是我们的主实在是可赞美的，实在是可称谢的。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做梦的人一样，哦，真的是巴不得满舌欢呼，满口赞美我们这位可爱又信实的主。我是96年初来到西安堂来聚会的，那时候呢，我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听到江牧师在讲道中讲到如何靠主征战，使他的病得到医治，有各式各样的病，什么荨麻疹啊，或者是身上长瘤啊，都是靠着主这样子征战，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病这样子得着医治。那我那时候听了呢，我就觉得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主耶稣真的是靠他的名就可以让我的感冒医好吗？就可以让病得医治吗？所以呢，我心里就起了一个羡慕，那我也愿意来这样子的经历他。我记得以前我读到一个经句说，因着他的鞭伤使我得医治，我就一直在想，我觉得我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鞭伤跟我的医治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但是经过这两年来，我实在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是的，这句话是阿门阿门的，是的，的确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人，因为我的支气管不好，非常的弱。那以前过去呢，每一年呢，我从有记忆力开始，我从来没有一年不生病的。那96年呢，我听了江姐这样子的教导以后，我觉得我很羡慕，所以我就开始说我的感冒也要靠主得医治。那所以呢，整个96年呢我都没有吃过一颗 Tylenol， 就是一颗感冒药。那我很容易咳嗽，我非常容易咳嗽，那一咳嗽大概都要一两个月才好，医生最怕碰到咳嗽的病人，因为咳嗽很不容易医好。那小的时候呢，我妈妈是天天都为我打针哦，那一咳嗽呢，我就会出很多的虚汗。上一次江姐讲到说她出虚汗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听起来我都会害怕，因为那个感觉实在是非常的恐怖。就是我叫咳一声，我就这样全身都是汗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最怕什么？我最怕上厕所。我每次觉得我一上了厕所，我就加重我的感冒，因为出虚汗的人毛孔都开的，一上个厕所，好像冷风都吹到身上来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愿意就是说，愿主的名在我的身上得到荣耀啊，就是照着这样子江姐讲的，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病，就是感冒哈，但是呢，我愿意学习在小病上面来依靠神。那我很确实的讲一下我怎么样依靠神。那譬如说我在咳嗽的时候，我咳一声，我就说斥责咳嗽离开我，我是这样，斥责咳嗽离开我。然后我打喷嚏，我说斥责喷嚏离开我。那我如果鼻塞了，我说斥责鼻塞离开我。那有的时候我咳嗽咳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说 他咳一声，我就同时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再咳一声，我说咳嗽离开我这样子。那我下定决心，我决定不要让这个咳嗽，让这个感冒，让这个鼻塞，让这个打喷嚏哦，在我身上有任何的权势。那我不愿意这样子忍耐。那我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运用主耶稣在我身上的那个全能这样子。我记得前不久，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都染上了感冒。那他们呢，就没有这个习惯。可是呢也愿意靠主得胜哦，可是呢就变成一种忍耐，就不吃药可是也不征战的状态。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看他们两个在那边病恹恹的，我就叫他们说，好，你们都坐在沙发上，这个坐在那边，那个坐在那边，好，通通站起来。然后我说一句，你们跟着说一句，我说斥责咳嗽离开，我说斥责咳嗽离开我，然后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就斥责咳嗽离开我。好，那天好像是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教导，一个征战。就第二天感冒的病是在他们两个身上就很明显的推下去齁。所以呢，我觉得靠主得胜实在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让我在我的里面的信心增长了很大。所以在96年的感恩节的时候，主就叫我说，你今年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今年都没有吃一颗感冒药。好，那么去年96年9月的时候，去年97年9月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说，你今年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一天都没有感冒。哇，那时候才9月，所以我里面就非常的警醒。我想说，主既然说我今年一天都没有感冒，那我就一定不许让感冒临到我。所以我非常的警醒，只要有一点鼻塞，我就斥责鼻塞离开我。我不知道这个动作在灵界里面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对我很有用。有时候我上床以前，我的喉咙好像黏起来了，我鼻子好像要塞住了，我就上床以前我就斥责感冒离开我，大声大叫两次以后我才上床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我有时候觉得很稀奇，说就这样就会好，主实在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啊，我不能想象。有时候我甚至这样子斥责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一个意念说，你好傻哦，你有什么用啊，傻人，愚昧的人才会做这种事，常常那个思想会回来。但是我就是还是照做，因为主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医治了我。果然我现在可以说，今年98年到现在，我真的一天都没有感冒，并不是说从来没有感冒的征兆临到我，有时候一天可以两三次，但是我一定因着征战的缘故，我里面起了一个很警醒的灵，只要有一点征兆我就斥责他。在雅各书的1:25说，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愿意借着讲台的教导，每一个人今天有感冒的就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必然在他所行的事上得福。
谢谢主。下个礼拜有弟兄姊妹要做见证，还可以再来做哈。你在身体上怎么样征战得胜？那再接着这样实际的哈，让大家，我盼望这支耶和华的军队实在要知道，在你身上有何等大的全能，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大。好，而且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看见说，神使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埃及，那你怎么记载？他说那一日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可是如果你头脑你去想，你可以知道那一日是以色列许多老老少少从埃及出来，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瘸腿的啦，这个因为他们都在埃及做苦工嘛，齁，所以营养也不是很好嘛，齁，所以一定有很多身体衰弱的人，齁，从埃及出来。可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眼中，神说这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今天也是，基督徒们不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军队，只是过一个很平常的跟没有信主的人都完全一样的生活。没有信主的人生病这样，我也是这样。没有信主的人一遇到什么事就软弱，我也是这样。不知道我是耶和华军队里的一员。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征战得胜之方，盼望借着这一连串的征战得胜之方的专题，神的百姓可以醒悟过来，可以醒悟过来，知道我是耶和华军队里的一员。那就像刚刚李慧的见证，他可以受这种感冒的压制瑕疵，从小一直到大，一年不知道感冒多少次，他已经不知道吃过多少的泰勒诺。如果你吃那个药都不会有副作用还好，但是那种药都是有副作用的，都是有副作用，而且都会日积月累在你的里面。有很多药吃了使你本来该有的抵抗力都一直的消下去，可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所以神的儿女们常常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要常常意识到我是那个精兵里的一员，虽然我看起来是瘦瘦小小的啦，是体质软弱的啦，是各种的从小各种毛病在身上，但是当我意识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没有办法再辖制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疾病，耶稣赶都怎么说，耶稣就赶出那个鬼。你有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很多疾病，就神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给我们记载很多其实是撒旦的瑕疵。我们也许在我们现在的分析就是某某细菌某种细菌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样，可是神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是撒旦的瑕疵，是撒旦的瑕疵。我以前我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是清大博士班的，他有口疾，因为我们口疾就是口疾就是口疾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开始来听有关征战得胜之方，我们的疾病神可以这样的医治我们以后，他回到他的宿舍，他就开始为他的口疾征战，他就开始征战，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个口疾离开我。他说当他就在那里一直赞美，他就一直赞美神，称谢神的全能在我的身上，吩咐这口疾疾病离开我。他说他听到那种仇敌那个在嘲笑他的声音，一种很难听那种声音，就说你不可能的，你永远在我的手中的，然后他就更大声的一直赞美神，一直赞美神，斥责那个口疾离开他。他说他真的发现他身上有一个东西就从他身上出去了，从此这个弟兄口疾没了，没有口疾，而且他成为一位非常有口才的弟兄，他有一天也要服侍主，他非常有口才。所以你看连这个我们觉得口疾就是因为怎样所以口疾，可是连这个是一个仇敌的瑕疵。还有我的同工他发高烧，在夏令会之前就发高烧，很烫很烫这样。然后呢我们要去夏令会，那所以我们还是一起去夏令会，就去夏令会呢，那他已经烧得头都昏了，昏了。那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堂聚会非常重要，神的同在大大在聚会里面，所以我们即使生病我们都照样去聚会的。然后他就去聚会聚会呢就赶快回宿舍，我们就夏令会有六天，就回宿舍又倒在床上，然后下一堂聚会到了又来聚会，头都烧昏了这样。到了不知道第三天吧，第三天还第四天，他就在那个下午的等候组的聚会里面，下午大家都完全安静在亲近组的时候，他就在那亲近组亲近组，然后组的同在那么丰富，忽然间他说他身上有一个东西，一个很薄的薄片，很薄的薄片就从他身上这样咻出去，一个声音这样咻出去，整个烧都退了，不是武侠片的那个修有些人武侠片看太多了，他们一听到修就很那个很熟悉啊。那个 你看，我们觉得发烧就是因为什么啦，然后什么病菌啊这样，可是他很清楚，就身上一种薄片，因为他整个眼睛都闭着，就从他身上那咻这样出去，整个烧就马上都退了，完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恨恶仇敌的瑕疵。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到23、24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谢谢。这里讲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好，他说怎么样全然成圣，是要在灵魂与身子，就是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得蒙保守，全然成圣，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讲到真正得胜之方，我们为什么讲到就是第一个讲的就是身子方面的征战，身体方面的征战，无论是我们的神，无论是撒旦，都要来得着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他的居所。好，一个是成为他圣洁荣耀的居所，一个是成为撒旦的污秽肮脏的住处。所以我们在身子上需要去征战。好，那我们也知道疾病呢是撒旦把人，就是借着疾病把人带向死亡的其中的一个方法。撒旦借着很多方法把人带向死亡。好，那疾病是他把人带向死亡的一个方法。那可是神的儿子来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要除灭魔鬼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我们也要去为别人祷告，除灭魔鬼在人身上一切的作为。那所以我们上一堂开始讲到身体方面的征战。好，那这里呢，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唯有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好，那借着呢，我们活在他的平安中，主做成圣洁在我们的身上。你看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说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很多人忽略这节圣经，我自己信主很多年忽略这节圣经，直到我更多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就是一个进入迦南美地的生活，你就开始对于仇敌更敏锐，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你就会更敏锐的在那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而不是白白的常常挨打。挨打，他叫你感冒你就感冒，他叫你生病你就躺在床上，他叫你难过你就一直沮丧，你就一直灰心，不懂得仇敌的诡计。当我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我就整个人变得很敏锐，很警醒。那个敏锐不是敏感，有些人就是很敏感，常常敏感别人一个眼神是不是讨厌他，别人是不是在说我坏话，那个是太敏感，那是不好的。可是我说的敏锐是对于仇敌的诡计的敏锐，很警醒，不会呆呆的被他攻打。所以我开始进入一个这样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很警醒那个仇敌的诡计，而且很警醒的要保守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做主做王。圣洁跟平安是大有关系的。很多人以为圣洁就是我不抽烟我不喝酒，哎呀，我不什么，我不看电影我不看电视就是圣洁。不是的，圣洁比这个更高。让基督的平安，唯有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也就是我们很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留意活在基督的平安中，保守不要失去基督的平安。 就是要征战使我这个身体安息下来，不要常常活在这个紧张啊、匆忙啊、慌乱中。特别一个做父母的，一遇到什么事就很紧张、很慌乱啊，那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不见基督的平安，所以你说哦，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看不见啊，因为你遇见事情也是这么紧张、这么焦虑啊、这么害怕，从你身上看不见神是又真又活的嘛。那所以你这个父母呢所讲的都对孩子而言只是知识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结婚，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开始一直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那我不结婚，不结婚也一样要操练，否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同事都看不出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在你身上。你这种遇到事情你就常常那样平安，那你怎么操练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就遇到有一些事真的是很紧张啊，真的是很紧张，实在很危急了，就像我们的建堂一样，对不对？位置已经是到最后一排了，我们在这个 ballroom 后面还有个几排，但是我们如果在那个 conference room 是已经到最后一排了。那在这个 ballroom 不是每一堂聚会都可以在这里，对不对？他们有时要摆宴席，我们就不能在这，要在 conference room。 所以坐到最后一排怎么办呢？已经到那怎么办？压力最大就是牧师。可是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这样一直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我早就得胃溃疡了。因为太多事可以让你紧张，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可以让你紧张的、压力的，可是你需要一直操练保持基督的平安。那怎么样保持呢？就是越紧张的时候你就开口感谢赞美主，我赞美，好像你的身体、你的感觉一直要紧张起来，一直要急起来，你就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我不害怕、主我感谢你、主耶稣你会带领的、主我相信你，就这样。好，还有呢，就是安静下来亲近神，安静下来回到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操练，遇到什么事就是先安静下来亲近神，回到里面深深进入他的平安里面。哦，那是太伟大的得胜。当你常常这样操练进入他的平安里面，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得胜，不是你去面对那个事，就算你进入他的平安，深深躲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发现神自己出去为你征战，很多事情就解决了。好，所以要不要像以赛亚书三十章那里所说的，总要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要得到拯救就在乎归回安息，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力量，你就在乎你的平静跟安稳。可是神的百姓却说，不然不，我要骑马奔走，而且还要骑飞快的牲口奔走，哪有人这么傻在这一直等，我要赶快想办法解决啊，我一定要赶快做点什么事来想办法找人啊，找什么啊来解决啊。神说，好，你要骑飞快的牲口奔走，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也必飞快，所以你整天就被忙碌追赶，被好多的事追赶。为什么？因为你不肯归回安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来观看神的作为，来让神掌管你这个身子。你越紧张了，你就把这个平安王赶出去了，就欢迎这个一直使你忙碌、使你紧张的这个魔鬼接进来。所以心死掉，忙就是这样嘛，忙就是心亡了，心死了。可是明明很忙啊，对，你可以外面忙手忙，可是你的心要一直保持平安，心不忙，手忙心不忙，这是我们一辈子要一直操练，你才会一直得着拯救，你才会从一切的可怕的环境、危急的环境里得着拯救。好，那还有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身体的疾病，为什么魔鬼就是一直要使人脚步追赶， 脚步快，更快，让你每天就觉得永远忙不完的事。整个世界都在魔鬼，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所以他日子不多了，所以他整个使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忙的时间没有时间安息下来。那忙呢，就产生各种病，对不对？紧张就产生这个心律不整，心跳乱跳，还有产生胃溃疡，产生肠的毛病，还有产生头痛，偏头痛，各种头痛，很多的病都是从紧张来的，躁郁症啊，很多病都从紧张忙碌来的。在那个医生讲到，他说其实有关内科方面的毛病有 80% 都是跟心理有关的，对吧？都是跟你的心理，你的精神有关的，而不是真的什么细菌感染，或者而是你的心理，你的精神。还有呢，你的心理紧张， 你神经很紧张，常常就紧张啊，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弱，细菌也容易进入，仇敌也容易进入，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努力的征战，使身子一直安息下来，接着固定的有花时间等候神的时间，很帮助我们。还有遇到很危急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再安静下来等候，你可以马上开口在那一直赞美，使你不要一直落在整个紧张 的里面。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不对，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了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好，谢谢。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好，你要成为圣洁，你需要远避，不要常常去接受试探，要远避淫行。还有呢，他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好，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现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里面，很多男的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犯了什么我不会怀孕啊，没有关系啊，一个女朋友这样玷污了别人再换一个啊，反正我没有吃什么亏啊，我都是占便宜。他以为占便宜，他不知道他正在受亏损，他正在打开一个门让淫乱的鬼进来。还有呢，他说所以要守着自己的身体，守着，不管你结婚没结婚，你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还有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放纵，常常放纵你的私欲，放纵你的邪情，不要常常体贴，常常就没关系，你越来你就被这一方面 的鬼这个控制住，很难逃脱的，那不知道经过多少多少的痛苦的征战才能够逃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常常要放纵你私欲的邪情，你就成为他的奴隶，被他所辖制，你身体就成为仇敌的居所，所以一定要去注意。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13到20节，234页，13到20节。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对，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好，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新的观念，一个真实的认识，我的身体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他说因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耶稣重价买来的，神儿子付了生命的代价把你从魔鬼的手中把它买来的，用他的生命的代价买来的，所以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买来做他居所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好，身子上荣耀神。那这里讲到说不要跟娼妓联合，刚刚讲到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体。好，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他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好，好，还有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你这个身子上荣耀神。好，那所以呢，我们回到刚刚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里讲到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好，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你的肚子不是为着食物啊。不要每一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吃更好吃的啊，吃更什么的。好，就是说你的肚腹你的食物都要废坏，但是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子。也就是你不要太注意你的吃。有很多人齁，单身的时候还吃的比较随便，一结婚以后，特别有些弟兄一结婚以后，哦，对他太太就很多要求，要三菜一汤齁，啊，而且不吃隔夜饭。就是可有人可差遣可要求就尽量要求。好，结果把你的太太呢整天时间就是搞着要忙着煮啊煮啊煮啊这样。好，我不是说太太不要煮饭，每一个家庭主妇，你要成为家庭主妇，你照顾这个家，让这个家能够吃的营养好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好，但是你不要整个注意力就是要吃的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很多先生呢，太太不在的时候让他自己去煮一煮，哦，他就知道了。好，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我们这个身子。好，十三节讲到，他说身子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我这个身体是为神，所以为神呢我就要照顾这个身体。我刚刚讲的是一方面的人，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人呢，他很不在乎吃，他可以情绪不好就几天不吃，他不知道他身体因着他没有好好照顾这个身体，这样的软弱是亏欠神。因为身子是为神，可是你这个身体因为你没有去照顾这个圣灵的殿。好，那有些人呢从小就喜欢吃那个垃圾食物。好，那吃习惯了，所以他不管只要垃圾食物就好吃。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很辣的，好，很，当然如果人家是出生婴孩，他妈妈就常给他吃辣的，那他可以适应没有关系。可是有些不是，在小学生求学时间，初中生，因为同学吃很辣，辣辣越吃就越辣，因为我们的味觉是你常常刺激他，他是越来越迟钝的，也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味觉越来越迟钝。好，那所以辣就越吃越辣，口味很重。好， 你知道去餐厅吃大部分都已经蛮咸了，可是很多人一去到餐厅如果看颜色很淡，他自动还没尝就先加酱油，那个水饺根本还没吃，有时候水饺它里面已经蛮咸了，他就习惯一定要酱油的颜色才好看，就赶快先吃。这是有一位中医告诉我的一位姊妹，她告诉我，她说那个酱油里面的盐分哦，是跟它同样咸的盐哦的不知道9倍还是14倍，我听了忘掉。所以你看酱油你吃起来好像不咸哦，可是呢其实它里面的盐很已经很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卤肉啊，越卤那个隔天再卤后天再卤，你会发现越来越咸，它的盐分一直出来了。所以要少吃酱油，不得已吃一点。你说哦，不行了，我没有酱油吃不下。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吃的年纪越大，开始各种病都产生，差不多40、50岁50几岁了，开始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过高，然后各种病，医生就告诉他不准吃辣，不准吃咸，什么都不准吃，他还是过日子啦。那有些人年轻吃的那么重，后来生病了，医生说这个不吃，吃了你就会怎么样，会要他的命。后来他还是可以不吃啊，不吃他还照样可以过活啊。可是你为什么要到老年的时候才这么可怜？你为什么不年轻的时候就好好去吃淡一点，而你不要以至于到老什么都不能吃？那当然也不是为着你自己，而是要为着神，为着神，身子是为神，所以你有责任要去照顾你的身子。你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你日积月累的你饮食的习惯就成为你产生这个病。当然也有是遗传，但是有很多都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去产生的。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他因着他的偏食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就只吃他爱吃的，以至于他产生了一些病，然后他就求主医治，求主医治，可是呢继续求主医治了，可是他继续吃，继续偏食，你说主怎么可能医治？还有些人是主医治了，也许就借着神医布道大会一个医病的恩赐为他祷告了医治了，他继续再去吃他本来的那些垃圾食物，那种饮食习惯，你想主还会不会再医治他？不会的，我不敢相信主会再医治他。我们的神他重点是要得着我们的身体，他要医治你，好让你心被恩感，从此要改变你的过去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饮食习惯产生这个病，然后你得医治又回到你过去的这种饮食习惯，又让你可以这样子过生活。不可能主在医治，我无法相信主在医治。主要你与他的圣洁有份，就是你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你是可以管理自己的。我自己从小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的饮食都很受我们父母影响，好像妈妈从来不足这一方面的，我们就不吃这方面了，后来长大就不敢吃这方面。我小时候我们家很少吃海带啊，红萝卜，青椒啊，这种东西我看都是外省人买的，台湾人我不想，像我们家很少买过这种东西。青椒我想怎么会吃青的辣椒吃这么多，后来才知道这个不辣。而且呢我大学的时候读书才发现说原来青椒是维他命 C 最丰富的一种蔬菜。我知道这个是这么营养。红萝卜我们台湾人都吃白萝卜。不爱吃红萝卜的，我妈几乎很少煮过红萝卜。所以红萝卜我也都不敢吃。可是我当传道人以后，我知道我需要好好照管我的身体，所以我都刻意的吃青椒，吃红萝卜，因为说这个有营养，这个好，所以我常常都使自己先想象它很好吃，先想象然后再吃。你不要每次看一个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就哎呦，就这样，你那个声音就使那个东西变得很不好吃了。你先使自己觉得说啊，它很好吃，我就想象它很好吃，然后就把它吃下去。所以 我有一些不敢吃的，可是对身体很有益处，好，我就这样刻意的使自己吃，后来我都好喜欢吃这些东西。这个叫身子是为主，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你真的照遵行神的命令吗？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还是或吃或喝都为我喜欢而行？因为我实在发现有太多所谓爱主要服侍主的人，一个个都很不会照顾身体，都不在乎身体。那现在因为三十来岁还好，你到了四五十岁，所有都显明出来，这么多的垃圾产生的毒素都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我就想说，那这样的人打算服侍主几年呢？你都不会照顾身体，你想你可以撑几年呢？更何况当你开始服侍主以后，我的担子压力是更大的。如果你没有为神好好的吃跟喝，好好的为神照管你的身体，例如有些人他不是说真的那么忙，他只是呢平常就喜欢聊啊聊啊，而且很喜欢熬夜聊天，好，或者是回来了这里摸那里摸，然后摸到很晚才要开始看书，才要开始做事，所以呢就需要喝一杯浓咖啡或喝浓茶。你知道你的神经在那个晚上的时候，神创造我们那个时候是该睡觉的时间，然后你就用浓茶浓咖啡来刺激它，好，然后使它兴奋起来，然后不想睡。你这个跟神的自然律相违背，你日积月累你一定神经衰弱，一定神经衰弱，越神经衰弱你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你就越喝这个，你就一直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的精兵你应该注意。你去看那个我们在台湾有当过兵的都知道，对不对？一当兵啊，第一件事一定是管理你的生活，让你生活规律化。好，几点一定要睡觉，好像十点是还几点我不知道，反正上床号一吹所有就是灯关掉睡觉。好，可是清晨很早就要起床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是三餐定时，所以虽然呢菜很不好，哇，你去当过兵回来你看一个个都变胖了，胖好多，嗯，规律规律。好，那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胖，好好可是有一些人呢很瘦是因为他这种，好，那另外呢胖是虚胖，可是人家但当兵呢他是一方面吃然后一方面让你运动动，所以那个胖是很结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过一个规律的生活，哦，很重要，照管这个身子，为神刻意的去运动，为着神刻意的律己，就是 discipline 自己，这个叫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要为荣耀神而行。那熬夜只有一种不在这个限制里面，就是你是熬夜通宵祷告，这个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熬夜是在祷告，你是在那跟神相交，是神的能力一直在你的身上跟神相交，你不会受亏损。可是如果你熬夜在那是在那里聊天啊做事啊什么，都很容易受亏损。你宁可早一点睡，早点起来做，早点起来读书，这个都不会受亏损。那我觉得我们的神的儿女在这方面要去注意，有关你这个身体，因为你自己常常这样弱，身体弱特别仇敌容易攻击，只要在你身体状况弱的时候仇敌特别容易攻击。另外有关我们身体得医治这一方面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哦，如果你常常讲一些不信的话，好，埋怨的话，好啊，批评论断的话，好，或者生气发怒，好，常常骂人的话，好，那这一些话都很容易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神经。你如果常常讲感谢赞美的话，好，谢谢主，好，那常常讲信心的话语，好，感恩的话语， 称赞、造就、鼓励人的话语。好，那这些话很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这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另外我就是想到，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去聚会，可是当别人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心疼。好，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要去爱他，要使他舒服，使他舒服，但是你不要太体贴。好，就是说哦，好可怜哦，哦，你感冒哈，哎，你发烧哦，那你就在家休息好了，你不要去聚会哈，我去就好了，好，我代替你去，我去帮你听，哈，你不要这样太去体贴他，你会错过神的医治在他的身上，啊，错过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大概哪一天呢，啊？大概几个月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主日崇拜不是过敏吗？食物过敏吗？就是一包一包的哈。那一天，礼拜六就开始有一些，到礼拜天的清晨两点钟，好像是两点钟，我就痒醒了。哇，那个腿啊，就这样一包一包这样子哈，这样。然后主日崇拜完毕了，好，我们又开会，到下午我回到家以后。哇，整个又更厉害，这样好，满手、满脚、满个身体、全身呐，啊，就像全身都像那个龙虾，那个煮熟的龙虾，红红的，这样一块一块的，这样全身好，这样啊，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全身那个痒哦，简直是痒的你。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好，然后到了，后来，有人就叫我说，打电话给急诊室问要不要去挂急诊。哈，结果呢，一打去，那个医生就说，你现在急诊哈，也好像不能看到好医生，你还是明天去看你的医生。今天他就介绍说，你先去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药，哈，那个一吃了呢，就会让你至少可以睡觉，哈。结果呢，我们姊妹就去帮我买那个来，我吃了，才过一个多小时，又开始痒了，全身痒得不得了，所以又是没有办法睡觉，哈。然后隔天早上呢，我就去看医生，哈，结果呢，那个医生就说我是那个食物过敏，哈，他就给我药，然后也打一针，然后就回来以后呢，我就吃了那个药，然后还是睡没有几分钟，睡就是我睡觉很少超过一个小时或多少，就又痒醒了，太痒了，一直很痒这样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变成连脸都有了，哈，连一脸都有，那很痛苦啊！我就想说，那一天是礼拜一晚上，我们有代祷勇士，我就想我要不要去？好，我去了，我也是全身这样毛，我尽量能够使自己安静下来，可是每顿那个真的是痒得太痛了，而且不止痒，它是发烧，就是烫得不得了，全身烫得不得了，这样。后来我就想，我要不要去？想说，哎呀，我这么痛苦，那个衣服只要在那个皮肤上就很痛苦，很痛苦啊，因为烫得不得了，这样。那可是就觉得我还是要去，所以我晚上还是去那个代祷勇士，他们也看见我的脸啊，我的身体啊，这样子腿啊，这样好。可是我们就在那代祷，他们也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就在那代祷，到晚上代祷勇士完毕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脸就开始退，好，身那个手就开始退，好，那个腿也开始退，好，然后一直到我要睡觉以前，我发现我的腿完全退掉，手也都退掉了，好，身体也退。哎呀，我那一天晚上第一夜可以睡得这么好的一个晚上，我就想说感谢主，还好我有来祷告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去体贴那个病人，叫他啊就在家里呀，休息呀，好， 很多时候主就在这一堂聚会要完全的医治他。贝教士有一次他出车祸，他坐计程车从 沟子口到公馆要来聚会，结果有一部大卡车就撞那个跟这个计程车撞，所以往他这个地方撞下来，所以他的那个脊椎骨后面的骨头就受伤了，不知道是骨折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后面的骨头整个伤害很痛，他非常不容易的走到公馆，那时候离聚会还有一段时间，他就去荣教师的房间，就跟荣教师讲说他被车子撞了，这个地方这个骨头这样整个受伤，非常痛非常痛，他说荣教师就为他祷告，然后荣教师都没有叫他说那你回家休息，都没有，所以贝教师就参加聚会，参加聚会而且还要施勤，他真痛真痛苦。然后那天是礼拜三晚上，礼拜四早上我们也有聚会，在 沟子口 聚会，所以他又是参加聚会，那个疹子痛得不得了的，可就在施情的时候，在敬拜神在施情的时候呢，忽然间神的医治临到他的骨头完全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神常常让我们有机会在身体上经历他。那我不是要给你一个瑕疵，请你听清楚，就是你照着你的信心去行，但是很多时候需要你有一个信心举起来，要来倚靠神。常常都是这样，当他的百姓认识神的全能，要来经历神的全能，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肾结石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都是很危急的，很痛苦的，可是当他举起心要来经历神的时候，那是神的医治才临到，而且有时候不是马上的，有时候不是马上。贝教士也是经过礼拜三晚上要到礼拜四早上，那在那个时候忽然间主医治临到。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愿不愿意一直说，主，我要用信心来荣耀你，我要你在我身上得着荣耀。那这个就是你愿意这样，你可以常常去经历神。那当然你一定要从很多小的，像刚刚讲的感冒是每个人常常有的这些事情上先去经历神。还有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这里撞啊，那里撞啊，这里跌倒啊，他都不懂得倚靠神。我自己的经历，从我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说我这方面越来越警醒。那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就是说当我们哪里受伤的时候，一跌倒去撞到那个你的骨头啊，撞到什么时候，常常呢你这里一个软弱的时候，常常有时候灵界的仇敌就会一直来攻你这个地方。所以呢你每次去撞到哪里啦，或者一跌倒跌跤啦，哪里去撞到，你要赶快耶稣的宝血遮盖，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主耶稣医治我，你要常常这样宣告。征战就是这样，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在你口中。你常常宣告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你知道吗？灵界就不会来攻击我。太多次都是这样子。那我也教我姐姐的孩子，我弟弟的孩子，哥哥的孩子，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小时候就会这样，只要一生病了呢，一跌倒了呢，就自己爬起来，赶快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赞美主，赞美主，好了好了，他就会这样子。小时候就让他一直操练学习，这样他真的就这样，他就不会处处一直哭啊痛啊什么，他自己会这样征战。所以我去年回去，我弟妹的孩子，他很小，大概差不多两岁多，我就跟他讲主耶稣怎么医治病人啊，这样。所以他那一天我带他出去，去那个澄清湖，我去高雄去看他们，去澄清湖，他就跑以后说，哎呦小姑姑，我肚子痛要祷告。他就马上说肚子痛要祷告，我就赶快过来，我们就按着他的手，他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耶稣医治我，然后就好了好了，他又开始跑了。 啊，他等一下又肚子痛，又蹲下来，他是真的痛，蹲下肚子痛，赶快要祷告，祷告赞美耶稣，就这样。给小孩子常常去学习倚靠神。那我们当中也很多这样的见证，好，有时候撞得很厉害，他马上就耶稣把血，耶稣把血遮盖；有时候撞到头部很厉害，耶稣把血遮盖，耶稣把血遮盖，没有脑震荡，而且都没事。好，就是你要快一点。我就说践踏少壮失智很重要，很多人都要等到医生跟你讲很严重了才要开始倚靠神。你一怎么样就赶快赶快倚靠神，夸耶稣的宝血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参加我们有一些外教会来的可能没有参加冬令会，好啊，有一位姊妹做见证，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再讲一次。这位姊妹呢，她有20年的 allergy， 好，20年的 allergy， 好，那她那个过敏呢，已经20年了，所以到一个地步，他需要那个吃那个最重的那个类固醇的药，需要吃最重的类固醇药。好，那他吃了以后呢，就会腿啊手开始长一点一点的红点，很痒很痒。可是不吃呢，不吃这个药呢，又另外一种痛苦。好，眼泪一直流，鼻子那个，然后耳朵痒得不得了，然后头全身这样子，所以他那么痛苦这样。每一年要从八月就开始 allergy 呢，然后他就要赶快吃那个药，吃药就开始长那个斑点。好，那要等到那个类固醇的药都退下去了，要到多久？四个月，然后他才能够好起来。好痛苦，好痛苦。好，那感谢主呢，他就是听了我们这里的录音带，好，讲到内在生活各方面的，要讲到赞美，好，讲到要饶恕人，好，讲到要顺服，好，所以他已经一段的时日就是这样子照着录音带所教导的，他真的去饶恕他的先生，哈，先生这样忘恩负义，撇弃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哈，可是他去饶恕他先生，好，然后把自己的苦毒真的这样子在饶恕的里面苦毒没有了，哈，然后开始跟神建立爱的关系，哈，跟神建立爱关系，那这样子里面没有拦阻。好，然后在有一天他听到那个雅各总结里面讲到靠着良人怎么样在一切事上倚靠神，倚靠神，他说那个话就每一句每一句抓住他的心，所以他在车上边听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他就产生一个信心，他不要再吃那个药了，不要再吃那个类固醇了，他倚靠主，他要倚靠这位良人来医治他。好，所以他边开车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好，然后从上班一直到下班回来，整天都一直在倚靠主，一直在赞美。可是一直回到家，这样没吃药一天了，就变得很严重了。好，所有的那个过敏的现象全都来了，非常的痛苦。好，可是呢，他说他在床前就继续的征战，继续的征战。那个鼻塞，然后眼泪掉，耳朵痛，头痛，然后这样一直这么大的痛苦啊，他还是继续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到没有力气要睡着了，快要睡着了，然后睡一下醒来又在赞美，又在赞美，这样一直主，我一定要你的医治，我一定要你的医治，赞美你，他就这样赞美。忽然间，他感觉到全身好热好热，一个热流通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就发现。他不再流眼泪了，不再痒了，不再什么，很舒服，他就睡觉，睡了醒来，一觉醒来，他发现他20年的 allergy 都不见了，从此就完全好了，20年的 allergy。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何等伟大，何等真实，各样的疾病多痛苦，常常你想起来是不可能的，特别过敏常常是很难。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难，好，那其实每一样都很难。流难道容易吗？流也很难，每一样都难。好，但是在神凡事都难。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救恩是包括灵魂体的得医治得拯救，灵魂跟身体的得痊愈得拯救。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在身体上这样来荣耀神，来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好，那我们听了，你在生活里要开始去操练，开始去操练，你不要是一个律法的瑕疵，好像去看医生怕别人知道。好，我那个食物过敏我也去看了，我也跟大家讲了。好，为什么有关皮肤的征战，有关皮肤的征战啊，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个东西像湿疹，好，有时候是你涂一个药一涂它马上好了，它马上好了。好，所以我不想花那么大的力气一直来征战，我要把我的心力用在别的地方。我就是在乎个人的选择，在乎个人的选择。好，那可是呢，有些人他一刚开始要来经历神的大能，特别一个人刚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神常常有很大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很大的恩典。好，就是你愿不愿意这样来经历它。前些日子 Paul 跟我讲他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去那个香港，他刚开始就他就是去年的复活节开始来我们教会。好，那复活节那段日子开始来我们教会，是哈，是97年哈。然后后来呢，后来来我们教会追求一段日子以后，后来有一次出差，公司派他出差到香港去，不是出差吧，他去香港去看他哈，参加婚礼，去香港参加婚礼。然后他的家那个亲戚呢，就带他去山上，早上呢就带他去香港的山上，啊，去看看那个景色哈，这样。就他到山上去了，他就被蚊子咬得满满的，哈，满腿跟满手这样子哈。那他说，因为他来到这样追求，他就开始很警醒的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他说他一路上那么痒，他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主，一直赞美主。到了山下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包，只有那个被咬得满满的红斑点都不见了。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立即的经历神。那一个人，你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神常常有极大的恩典要临到你，他要你开始进入里面，认识你里面的王何等伟大。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很艰难的事情临到你，训练你的信心来依靠他。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刚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一离开的时候呢，马上就要经历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红海在前面，追兵在后面。可是这时候他需要安息下来，站住看耶和华为你成就的大事，需要安息在那赞美，在那站住，那红海就为他们分开。所以弟兄姊妹，神要让你认识他是何等伟大的神，他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可是很在乎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要他得荣耀胜过爱惜我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还有你要照着所教导，在日常生活平安稳妥的时候，就去建立跟良人的关系，平安稳妥的时候就去跟他连在一起，花时间亲近他。好，一有空花时间亲近他几分钟。好，我盼望每一个人一定要养成，你每一天至少亲近神15分钟，好不好？从15分钟开始操练。好，那15分钟就是不做什么，就是15分钟在那亲近神，从这样开始操练，去跟耶稣养成约会的习惯。渐渐你跟他爱越来越浓，你自己去加长时间。可是你一定要开始约会，一定要跟你里面的王开始约会。好，那你有这样固定跟他亲近神的时间，你会发现神把里面神的同在就在你里面，一直建立起很坚定的信心在你的里面。那个信心不是去依靠人，而是去依靠你里面的王，坚定不移的信心在你的里面， 借着跟这位王连在一起。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勇士的灵，主，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你的救恩这么完全，这么伟大，所以我不敢稍微失败，我要你在我的身上得胜。我们起立吧。我将他常摆在我的面前，这位得胜的君王，他借着死胜过一切掌死权的，败坏一切阴间的权势，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他是我的意象，这样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必须要得胜，所以靠着你的大名。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在你的生活里面警醒，做个征战的勇士，有一滴滴的小苗毛病不要不 care 他，一滴滴的小毛病就来征战，就来赞美，来斥责那个仇敌离开，来常常经历神的大能。那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是很兴奋的，很 exciting 的，很有意义的生活，他每一天对我们而言都那么真实。